声音陪伴日常，满电跨越山海。本期节目由充电超快、续航超长的宁德时代冠名播出。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那我们还来一个正式的开场吧。
行
啊，这个今天是安全出口和不三不四，
我也不知道不三不四还是津津乐道，因为我们这俩都缺节目。
津津乐道多长时间没更了？
津津乐道
啊，也是，我好像在我的那个播放列表里面好久没刷出你们的节目了哈。
有在更，但是最近更的节目其实都是我们出去做活动啊，或者是串台呀、
啊，
比如说狂喜啊，就这种。
科技乱炖是不是还算是能更？
乱炖算是我吗？其实还更的挺好的，
还有那个、
因为毕竟不用我更嘛。
津津有味儿是吧？
啊，
这还算是能更的。
那几个其实都是 OK 的，
嗯。
但是津津乐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要更什么，就一直也没有想好就是要更什么，
嗯、
因为他已经把主要的台都拆出去了。
嗯。
它很多话题其实是跟乱炖是重合的，
我们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就是没拆那么多。
你会发现子栏目一多的话就非常影响主栏目的质量，而且你拆的越多你的更新压力就会越大，就你每一个子栏目、
嗯、
比如说
主台还更不更，
对，你都要做
重复更吗？
对
吧，
周更，然后你对你要重复更的话、
嗯、
那他大家会去听两遍。我们之前就是、
嗯、有人会跟你们说嗯真不错再听一遍，
不会不会，
这已经算是非常资深的粉丝才愿意这么留个言吧。
没有，我们大部分之前啊，科技乱炖和津津乐道是一起更的时候，
嗯，
大部分收到反馈是我好像听过这期，
哦，
就说你之前我已经听过结果还有、
嗯、
然后呢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个能不能就不要重复上，这样重复上的话呢它其实就对大家就会造成一个困扰，
觉得你水是吗？会、
嗯、
会直接这么说
吗？就他自己会觉得这已经明明已经更过的东西的话他的列表里头就会是重复的，他就很麻烦，然后每次还要手动再去删一个。
哦，我们其实现在也是按键也是这么设置的，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原因不一样，就是有那么一两撮人，他指的是什么呀，他指的是说我一直是在安全出口听按键的。
哦、
我不想把这个
东西、哦、我明白了，
所以我才在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安全出口一直更按键嘛。
啊、
哦，对，
对
吧？
他是把那个安全出口的这个播放100小时，他要攒。
啊，
对，
比如我这都四五百小时了，你说我反正你安全出口也要更按键，那我就不要去松鼠大侦探再去听了嘛。
对对、嗯，我们后来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大家还会在原来就固有的这个频道里面去听，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如果两个栏目就同时一起更的话呢，就是总有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突然有一天我科技乱炖我都宅出去了，我主栏目停更了，我想把这两个人群其实彻底分开，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没有订阅科技乱炖的这个子栏目的人就会说，哎，你怎么不更新了，这栏目怎么不更新，怎么没了。其实我们有在节目里头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去更新订阅一下这个乱炖什么的、
嗯、
但他好像当听不到一样。
对，其实逻辑上我觉得拆是对的、
嗯、
就是在大家收听品味和就是我们表达也好听众们喜好也好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那如果全拆出去是什么呢，就是那与原来的台承担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就是一个公司了，可以不更了，甚至
不知道，我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保留了津津乐道主栏目，我们就变成了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的聊天局，就是采访一些好玩的人和事儿，然后或者是我们参加一些活动、
嗯、
然后对，就是相当于是我个人的一个自留地吧。
但你不会觉得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这种就会陷入到一种无聊的状态，你觉得会吗？你说我们其实最早的设计更是这样，你想有恐怖片，有恐怖故事，有电影，原则上之前小伙伴就提出这个观点过，就是说那最后全都分出去了，那安全出口还是什么呢，是不是都可以分出去了？
对，其实我现在就是、
嗯、
理解播客的类型其实是有几种不同的，有自我表达型的，有采访型的、
嗯、
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拆出去的这些专业的内容，比如说像津津有味，像科技乱炖，比如像你们安全出口的一些案件，它是以内容为主的、
嗯、对，
你可以在里面发表一些很多的观点，就是说大家可能记住的是 你们这一部分很专业的东西，
至少你有个赛道嘛。
对，
对，我一看你
就
知道
你
是聊什么的。
包括主播其实在里头是可以发表一些观点，
嗯，
但是后来呢，我是觉得就是有一些对谈类的博客或者是采访类的博客的一些节目，大家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能记住你这个主播是谁，他记住的是你这一期的内容，你采访的有趣的嘉宾，大家想听的是你嘉宾的这些的内容。所以一开始我在津津乐道里头有的时候会请来一些各行各业的朋友聊他们觉得很好玩的东西，让大家可能觉得说哦，大家会有一些就是生活里的新鲜感。但我会有很多留言会跟我说，主持人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不要插话，我想听嘉宾来说。就在前几年的时候哈，就这样的留言其实非常困扰我。我当时就想说，这不是我的节目吗？我不是这期节目的人员成员之一吗？我没有发表他观点的这个权利吗？就为什么你一定要听专业的人讲这件事情，我们不专业的人从第三视角上来去评论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发表观点的这个理由或者是一个权利？后来我想说，可能大家期待的不是这个样子，他期待的并不是说这个节目里头你的观点是什么，他更期待的是这个你所采访的对象的这个嘉宾他的故事的一个完整性。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可能这两部分是一个不同的赛道，比如说津津乐道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我的朋友们，你们把你们好玩的事情好玩的经历和好玩的这些见解带到我们的这个生活里，可能我会跟着我的听友们一起去听你去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后我想这么做的。
你有深问过他们核心的点吗？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这么想，但我貌似我慢慢的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主持人或者是说原则上你请了一个嘉宾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于我来讲，我作为收听者，我也确实是被这个嘉宾吸引过来的，或者这个嘉宾所赋予的这个或者他从事这个话题吸引过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能成为这个听众们的嘴替，你说了太多了，而且没说到点儿上的话，
对，
有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反馈的。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这主持人挺烦的。其实虽然我作为从业者，咱们都是从业者，咱们听别的播客的时候，不可能会这么肆无忌惮的到处去发表我真实的想法，因为咱们这都挂着马甲呢，没办法。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播客世界里面，很多我问了很多，只要做到三年以上的主播们，很多啊都不听播客了。
对对，
他这个耐受的弹性慢慢的变得特别的奇怪。我现在确实是受到这个困扰，我深爱着这个领域，但是我丧失了很多听的乐趣了，因为我的要求也会变得很高。
对对，我其实我现在也不太听了，我之前是一个正常的中度的。
两年前，因为咱认识挺久的，我觉得两年前咱们在沟通一些行业内的话题的时候，你还挺爱听播客的。我记得，比如你跟一个人明天要谈什么东西，
我会，
你还愿意去花很长的时间去听他的播客，
对
什么的。
现在我是觉得，一个是我没有收听场景了，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通勤一个小时，那我每天会早上起来和晚上去。
你不是好久不上班了吗？
对，就是自打好久不上班之后，我这个其实
你不是一直都不上班吗？
也不是啊，我疫情之后。那个才被优化的，所以我疫情之前其实还是一直在通勤在上班，就是当时只是拿播客当做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兼职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会收听一些我跟行业里头比较相关的一些节目，然后早上起来会比如说像走咖啡呀，晚上像一些比如说他们投资人的节目，其实我都有在听，包括行业内的节目其实我也有在听。但是我自打不通勤之后，我一没有这个场景了，二我也身处这个播客行业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想听别人去讲太多东西的这个欲望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已经变成你工作的一部分了，然后你相当于是你工作的时候也要听，你不工作的时候也要听，然后你还要出去说，然后你还要再去调研，相当于是它已经占据了你生活的100%。这个时候我其实就觉得生活已经有了一些倦怠期。 这样冷静期吧，应该说属于，就是我其实觉得如果是听太多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会影响我自己成为我自己，你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吗？就是它已经占据你生活太多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压榨了很多。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身体状态发生过，对于我来讲两次，包括现在也在经历啊，两次特别不舒服的状态。
亚健康吗？
一个是，都不是亚健康的问题的，一个是这个老问题啊，就是常在电脑面前颈椎压迫神经的事儿、
哦。
那时候真的已经就是起不来了，得照片子，然后要好几个月的去连续按摩。
好难。
第二是现在就是肥胖。对于我来讲就是真的极度的困扰我。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压榨我时间，有的是主动，有的是真的是你就是从早剪辑写这些东西没办法。然后呢，那天我发现我真的就让自己完全，可能那天可能后半天到下午中午之后可能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看了会儿电视，然后我觉得哎呦特开心，然后过了得有很久了，我觉得哎呦我是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了，之前都是所有，我跟你说我那个看各种那个电视的那种软件什么的，看了点开了好多，每个都播放了10%-5%左右，然后我抬头一看，我说哎呦，我说是不是我虚度了光阴，这么长时间我在看电视，结果我看了才过了40分钟。也就是说我为什么会觉得美好的时刻，我这么短时间我已经享受这么好的状态，但是我往往我干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或者是说半天10个小时以上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时间过那么快，但是我觉得我貌似也没有获得什么东西，好像也就是保证说是我们今天聊一聊表达欲这件事情啊，然后觉得哎是不是受到这个困扰，但是我一直守着这个底线，就是安全出口一定要1周2更，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守什么。
对啊，你
我的伙伴们也在说这个，哎，你以你的状态为准。Lilian 也是 ，Lilian 就是相当于他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但是作为内部我们说这个工作量的层面上来讲，基本上在我这儿会比较多。所以说他说这点呢，作为伙伴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我当时说哎没事儿，我们一开始说了1周2更就要1周2更，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在也慢慢再稍微想一想我在坚持啥呢，就是这个过程中不是非常颓的或者是负能量那种状态、
哦、
是说我到底在干啥这个状态、
哎、我跟你说你们还其实是有收获的、嗯、就是我记得好像2-3年前吧，咱们其实你就跟我聊过你们节目的困扰，那个时候安全出口它是一个几千订阅的一个小台，
嗯，
3-4千、4-5千
差不多吧，
对吧、
嗯、
但是当时还每一期都可以上那个锋芒榜，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不三不四也是一个跟你的量就是接近，但是并没有、
嗯、6-7千、啊、高过一万的
接近吧，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啊、我们一直之间也没有高过一万、
啊、
但是你看啊，就这么多年过去了，老段一直在坚持安全出口1周2更，我们是坚持尽量2周1更、
嗯、
2-3年过去了以后，你们现在是多少万了，2-3万了吧，
安全出口现在5万多
多
一点，
对，我们才8000多、
啊、
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没怎么涨、
嗯、
就维持了之前的、
哎、你不能这么看，你这么看我们说这么说吧，我们也有情感话题对吧、
嗯、
我们之前那个爱问咱们不是也一块儿串过好几期吗，
对，
然后情感话题之前我们想过把这个话题单独拎出来了，也类似于像你们津津乐道旗下的这个不三不四的这么一个电台，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单拿出来的话，我们一样可能现在就是4-5千、5-6千的状态。
对，所以我就是、我就有点后悔、就是我当时现在在反思这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节目，
对啊，
这么多节目
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
而且我当时啊，之前我们的所有节目其实都是要我们自己亲自去录的，
嗯，
比如说之前津津有味也要录，不三不四也要录，然后科技乱炖加上编码人生，然后加上一些、
嗯、
有一些台不用，像什么拼娃什么的没有娃不用录，但是你这加一块就是话就是4-5期，然后每一期的话都要做，我觉得还挺累的，
嗯，
但是你确实能够在你的台里头有一部分订阅和增长，大家爱听哪个去宅就好了、
嗯、
但一旦宅出去之后，就节目分出去之后，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主台马上它的增长它就会陷入一个停滞，但是子台 子台其实是有一定的爆发的，比如说像津津有味和这个乱炖，他已经马上就要超过我们主栏目了，所以他们其实是还能够找到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比较细分的人群，就是你这有利有弊，可能我成功的孵化出去了一个新节目。
那你有没有可能觉得这是一种着不就是说白了，我们一开始没做一个很垂直的播客而着不，只是一开始我们缘起于哎几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做个电台吧。
对。
然后呢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的。
对。
然后呢包括现在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跟死西俩，我们俩还有两个台。
啊对。
一个是短节目一个长节目。
你怎么想的，我觉得。
就是我在想，就是一开始我们创立一个新的电台，决定开始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都是源自一个美好的我们想表达这个表达欲为原始的一个出发点，但是貌似可能这是一个冲动或者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表达欲。
对，而且还是需要在各个方面都有表达，对吧？你安全出口有一个台，你还有一个长节目，还有一个短节目，
这还是一个悖论，就是说如果你牵扯很多的精力去聊更多的台，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腾出来去吸收现在天南海北的这些知识信息了。
所以你看你咱就拿你举例子，你现在有多忙，你安全出口一周需要两更，
对，
然后呢案件呢是
案件隔周更，
两周一更，然后呢这个得写稿子吧，写逐字稿，写完逐字稿以后呢，俩人还得那个
还得录，
对吧？录吧，
现在还多个视频播客，还得同步把这视频给录了。
对，然后你跟 Cecilia 还有一个长节目，一个短节目，这都是周更的。
现在就
快断更了，
做不到了啊！
对，然后你这个加一块儿，这一周就五期了。一周就五期了，
你看看。
然后你呢？你这个播客矩阵下面呢，你还有其他的制作的工作，你得制作那么个两三四档。
那是以我个人出发的啊，这个吴四海是一个制作的，一周一更啊，这个比较辛苦一点，是周更的。然后那个美食的那个两周一更了，之前也是一周一更，大家
还有个美食的啊，对对对，
大家有点
你现在又多了一个金融的
啊，又多一个金融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消耗我一直以来的手感和工作惯性，证明我可以干这事儿。但是你最后复制的就是说我最后挑战我的极限，就是我到底一个人能同时干几个事儿。但是这东西总有个数。那在这过程中，我最早想做这个事儿的乐趣在哪儿呢？就咱不能说纯靠赚钱。但是说白了，你作为制作人来讲也是在突破，想寻求一个赚钱的稳定的收入嘛，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现在就是什么经济下行，然后
所以能制作人有钱吗？
有钱啊，那我白给人做呀。
你现在还有钱还行啊？
啊，对啊，那肯定啊。那有些呢不给钱的制作，那肯定我明年或者怎么着，我要去好好的谈一谈了。真的是这样，就是说白了，现在有一活，我现在想也挺明白。比如说这现在有一活给的钱还不错，那安全出口暂时不更了，跟力量一商量或者跟大家一商量，那确实就现实如此啊。对吧，那没办法。但是呢，你是不是有一个精神的自留地，到底你的表达，你有没有还自己想表达东西，到底是因为这些活给你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你没有表达了，还是说你现在就是像我们今天想说这个事儿，就是你可能大脑在一个缓冲期。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你的每天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在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也一样，就是今天呢到我们这边，就是因为孵化的节目也很多，所以他们主播一般情况下从就是策划录完音以后，其他事情他们其实都是不太管的。所以所有的后续的运营，然后想再分发再上线，就是我们这边都需要再去弄它。一开始我们还是需要每一个节目都跟着一块录，后来呢我觉得我实在是录不过来了，要录的话真的是一周得录好几期，三四期都得去准备。然后后来就他们就自己录完了以后呢，我们这边如果再分发，比如说再去运营或者去宣传的话呢，我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还是得再听一遍，就是你的对这个节目的熟悉程度其实会更弱一点，你还不如跟他一块录呢。你跟他一块录的话，你对这个整个节目的这个制作过程就是更熟悉的，你会更好去包装它，你会更知道这个点是在哪里头，有可能在录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去埋它。但是你一旦是你后期才介入的时候，他们录完你再介入的时候，你对这个节目其实是没有感情的，你还需要再跟他去重新建立一些这个，就跟节目再重新建立感情的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很耗费 我自己店里的一件事情，我得去理解这个东西，对吧？我得再去看，再去听，听完再去摘它他们之间所谓的这些可以传播的点，甚至有些东西我是听不懂，比如说太专业的东西的话，还得去学一学，然后还得去跟听友去互动它。所以我觉得，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好难啊。
嗯，
这个节目现在好像又不是我的节目了，是别人的节目了。我们只作为一个制作机构，还得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也不一定有相当对等的这个情绪回报。
核心是还是收入的问题？
对，有可能我会觉得啊，好亏啊。
至少我是，
对，我就觉得好亏啊。而包括你，如果每一天其实都在重复的做这件事情，你会觉得你的时间整个都被就这些琐碎的事情占满了。这个琐碎的事情包括每天去重复的我去拉人进群，每天重复的在群里的回复问题，然后去做他们这个节目的每一次群发宣传。
嗯，
这个时候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包括每天做图啊，整理他们的 show notes 什么的，就这些事情会觉得我是每天就变成了一个重复的机械劳动。
你说会不会就是我们就拿咱俩这个的个体的案例来讲，会不会就是我们有点太操心的？
对，有的时候我也想说，我就不做了会能怎样
啊？
我就不做了这件事情的话，你交给别人做，发现我还不行啊，别人做我还觉得不放心，或者觉得做的不够满意。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我觉得可能咱们真的就是没那么适应把这个叫什么任务拆解出去，让人去弄吧，咱也不放心。
对，包括这些琐碎的事情，你占据的时间太多了之后，你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力去吸收一些新鲜的东西了。
嗯，
就是你的输入性的东西会变得会更少。其实我也很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来，然后我只负责创作就好了，因为我还有台要更，对吧？我还有这么多节目要更。但我发现好像有点难。
对，因为那个我特意这次去 CPA 这个领奖嘛，不是，我觉得我挺开心的一点就是，无论其余的说你做多少事儿的好怎么着也好，我觉得能好好的在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全出口一直以来做的事儿。
嗯，
我觉得甭管大家了不了解这个效果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能有一个机会让我有十分钟的时间，因为每个人就限制十分钟嘛，来讲一讲，就是让我就是有一种重温了一下这么多年自己在做的，
我看你朋友圈了，我觉得你感触其实还是挺
啊，就是很满意的一个产品吧，就是安全出口对于我来讲极其的重要。
嗯，
就是现在说白了，是我们目前比较能蹦跶的，就是我跟莉莲，其余的大家都忙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你不是说哎呦你赶紧来吧，这个好长时间不出现你得出现了，人家可能有没有空单说啊，然后呢他有没有想聊的也要单说，其实这个点太多了，不是说你上赶着怎么样说哎呦以后咱们要固定下来每周必须得像之前一样见面，就这东西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现在这个阶段可能目前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我比较宿命一点，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说去卷每一个暂时这两年这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不再出现的主播了。
对，就是你刚才所说这个点，就是怎么有没有什么好聊的这个点，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作为制作机构包括一些主播在我目前来看就是挺难去挖掘的一件事。比如说一个台，其实我是觉得主播如果人越多他能够聊的范围其实是越少。比如说同期啊，一个话题，他比如说有四个人去聊这一个话题，他其实能够找到这样的话题其实很难，因为你能找到四个人的共性的话题，去一直聊其实是很难的。
哎，但是我们不一样啊，
嗯，
你们可能对于那个打引号的公认的这种节目最后的质量比较有要求，
哦，那可能是我要求太高了。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节目都挺就以现在小红书和各方面什么干货呀，什么长脑子啊这些，但是每个聊一个话题，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然后每个主播的性格很突出。这是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说白了就是这也是我们从800涨到1万粉的那个快速爆发的那个一个基石。但是问题就是说，我先如果单说啊，就是 这个假设虽然没什么意义，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就是说如果大家，我们这五个人还在，大家还都每周在坚持的一块儿来我家怎么着的去录音的话，你不也，你跟朱峰也去过我家吗？就是那个氛围其实是还挺好的，就是那个小屋嘛。如果大家还都在的话，那以现在 AI 啊或者这种种种这些时代的冲击，我们五个人其实到现在为止应该也都是非常好的，不缺话题的，持续输出的。如果是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我们现在的粉丝量应该不少。且我觉得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就是那个比如现在比较火的那些什么 AU 或 Radio 就这种的、就是他们的个人都非常的鲜明，我们当时也是这种状态，只不过就是现在我认为访谈，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访谈，但是我自己越不喜欢，我可能越陷入了我们现在是成为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几个人互相查一句，哎呦你这太傻叉了什么的。我们之前是这个性格这种状态，我还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剪节目的时候，最后比如他们都走了，我剪节目的时候我还觉得我都是笑着剪的。现在就是我觉得，哎，录完了就没劲了，就这事儿赶紧剪完完事儿。
我只能说，你之前的这个团队的这个状态还挺让人羡慕，大家会愿意互相迁就。
嗯，
就哪怕这个话题我不是我擅长的，不是说我自己了解的东西的话，他也愿意去聊，
嗯，
也愿意去输出一些这个观点，而且大家好像听友也很包容哈，就没有说这个人什么都不懂，你上来你就乱说。就这种话题，如果在我们，比如说，起码在主栏目吧。如果要是一个我不太懂，然后反而去提问或者插嘴太多的话，
你是有你的焦虑的，这是你
对
你自己个
人的，这可能是我自己
的
问题。但是我后来反思，是不是也是听友的问题？就是他受不了，他并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在这个节目里多说一句话。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这个节目通过内容筛选的听友，他对内容就反而会更挑剔。
哎，那到现在来看的话。你会觉得你的表达欲变低了，会因为是听友的这个，
我觉得有啊，
会
有很多。曾经有一度啊，有一度我是拒绝参与很多节目的，比如说我现在拒绝参与乱炖的录音，
嗯，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聊的很多都是科技商业类的话题
啊，有人觉得你不懂瞎说，
对，然后主要是之前就是出于节目就角色的这个需求，然后有的时候他说你安排一个小白，
但是你是产品经理啊，
对，
你这一来你的视角是没有问题的，其实，
他可能还是觉得我不懂技术，但是你可以提出一些普通人的视角，然后我通过我的嘴里其实提出来，可能最符合他们主播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在听友会感觉会说你这个人其实没有必要存在。然后你还要去抢戏什么的，可能会觉得
受伤了。
对，一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哦，我不太愿意听。包括很多人，他也会在节目的这个留言里头会说，这女的什么也不懂，或者说这女的说的都是错的。然后，但他又不告诉我到底错哪儿了。然后呢，这个这就留下一句这种轻飘飘的话以后，我会觉得哦，我会觉得那我是应该再继续说，还是应该不再说？所以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量，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懂我就不说了。我觉得可能这个考量也蔓延到我们其他主播里面，就是他会觉得说哦，这个话题我不擅长，那我就不录了，这个话题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后来就变得我们几个人可以有共性可以一起去说的这个话题其实越来越少，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有所顾忌。比如说我现在就前两天去那个狂喜，然后之前那个淼叔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录一期相关，就关于日本什么的一个话题，然后呢我们来传一期，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拒绝他，因为说我对这个话题一无所知，他说没关系，你就负责来提问去就行了。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邀约，但是我后来想了半天我就又拒绝了，我觉得可能还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面对就这种不确定性，可能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吧，我还是希望说自己真的擅长的能表达的并且能够给用户带来一定内容的这种表达，可能还是有价值的表达。也可能是因为我在播客行业里头就是听有价值的节目可能听得太多了，我就是有一种觉得自己的节目应该跟他们一样优秀的，或者是我做不成他们那样优秀的节目，就会有一种很深的这种焦虑感， 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总是想往前看。
嗯，这倒是对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表达和他想给别人呈现的那个状态都是好的，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嗯，
我是这么想，就是有些时候吧，在遇到一些问题，无论是别人推荐你，或者是说觉得你，或者是被动的说被拉进了一个话题里面去的时候，我跟你有些时候的状态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查了很多资料，然后被动的、主动的，反正乱七八糟也输入了一些，然后在渴望着给底下的这些听友们提供一个，就是说我对待这件事情还是挺认真的，至少我做了一些功课。但是有些时候吧，听众们确实是不领情的。
对，
这就是
只要我就是回骂回去，他会挂我，我就真的是、
啊、对，就嗨，怎么说呢？就是还是那样，就是人到一定岁数啊，因为咱们也都是同龄人，人到一定岁数啊，还是尽可能只发挥自己的长板，就短板啊。我现在就是四十不惑，就今年正好，我发现想明白了很多事儿，就是说短板咱不补了
啊，
就是好好发挥。就这年代，就是你意识到有些时候你有短板的时候，之前你还是试图说想找到一些解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是一个
完美的
人。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就是你无论是你30岁、35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你40岁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都 OK。而且刚刚你说的那一点，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深受这个的困扰。就是要不你看到这些反馈机制点赞啊，什么什么评论啊，通知啊，这些东西，甚至有些时候每天我都要刷刷榜，现在我不刷了啊。
哦，对，
现在不刷了，因为你到50000了，你也没必要刷了啊。
哦，你知道我之前做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之前啊，我一直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我一直是一个晚睡，就耗到半夜12点才去等这个小宇宙首页更新，然后去看就谁上榜了，然后谁上首页了，就这么一个人。
我到现在还是
对，但是我后来呢，就因为就是不想这么卷了，我就躺平了，这件事情我就不干这件事了。我之前我甚至会定期，我有一个日历，就是每到某个日子，我就专门去看一下我们的订阅数，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播放量，它是不是有一个同比的上涨，包括每一期的节目的这个收听量，比如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或者是半个月之后，它每一期的播放量的上涨的数量，它是不是成一个线性的，
嗯，
它是不是哪一期量特别高，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我都会有一个小本本给它记录下来。我是一个这么认真的一个人。后来我不卷了，这件事情，就我觉得
我希望我尽快进入到你这个状态，
佛系
啊，对，因为我不是年初的时候去一趟，跟死下家人一块去一趟游轮嘛，
哦，
那段时间我们有一半程是没有网的
啊，
哦，然后呢，特开心，就天天的拿那个最传统的本啊，笔记本啊，然后写一写，我
想，就有人上单联系你都联系不着
啊，对，联系不到，就是写一写选题案件什么的，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下载好了好多那个案件的那个东西，然后我要去写一篇我自己的嘛，然后我就非常开心，每天就是躺甲板上，哎，喝点吃点，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但是一下来那个船，我就觉得迅速进入到紧绷，甚至还没回到北京呢就已经紧绷了。
嗯，
就是那个消息啊，嘟嘟嘟嘟嘟嘟嘟，所有的这种，哎呀，就是，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疲惫啊，注意力啊，包括心理压力啊，都不断的去飙升。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交媒体的这种信息过载，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扰，特别的严重。
而且你看，我现在负责我们所有台的商务，
嗯，
然后呢，对外合作，然后就这些邮件啊，包括他们有些人去联系啊，都是找我去联系。然后我就现在就变得我就是无时不刻。我还得盯着手机，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群，40多个群，就你总得盯着。然后我现在就是没有一刻是能够从手机里头挪出我的目光的，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每天的这个24小时啊，起码得有20个小时，可能也没那么多吧，反正10几个小时总的是有的，是活在手机里面。
嗯，
然后你看我刚才就是我开车来录音嘛，我开了2个小时来。这2个小时的话，我就脑子里头就一直想说，我得看看手机有没有人找我。 比如说我录完音，咱们录完这一个小时，我就回去看看我有没有人找我、
嗯、
所以你的时间就是总被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就切割的非常非常琐碎。
对，我那刚刚你说话这段我可能还看了两眼手机呢、嗯、
啊，对，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还翻了翻群，就是我们群里的人会不会有人说
听我们肯定说你们俩有没有在认真真的录音、
哎、我真的很想但我做不到、
嗯、
就是你但凡你发现我需要认真沉浸下来一个小时去做的这件事情我做不到的时候、
嗯、
我就会开始对自己反思，那我还能不能沉浸式的好好做好一件事情。
嗯，我因为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嗯，就是特有意思的，或者是说其实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惊天霹雳惊天 霹雷的这么一个就是我觉得咱们俩、
嗯、
我不能说你咱俩吧，就是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
你可以说我没问题，我也不是一个、
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身边咱们见了这么多主播人什么的，他那个即时反馈和他那种天赋其实是非常有天赋的。
嗯，
我们电台的 Lilian 绝对是一个天赋型的选手，在我们播客里面，在我们播客电台里面，首先从一开始第一天到现在，他我相信他基本上那个有些时候那个思绪啊，包括他是不是看个手机啊，我们之前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还立了一些规矩哈、
啊、
说大家认认真真的录音啊，不要看手机、
啊、手机。
但是说白了就是咱们都录音了，开开心心的，又不是一个说公司啊或者怎么着的，咱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让人怎么怎么做，这是一开始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虽然说在这儿认真录音，就说是说哎看一点手机或者是说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看手机，我们的思绪有些时候也是飞出去了。
对，我有时候听着听着就走神了。
对，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
我
现在自我诊断自己是 ADHD 就他们有时候你不要自我诊断，但是我是觉得我这个症状很像，就是你的脑子里头总是没有办法特别的集中的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你总会想很多，
嗯，
然后就会跳出去，跳出去以后你就开始他那个东西的话就开始慢慢的就越想越细了，
嗯，
然后你再拉回来，然后就会被打断。
嗯、对对，那我们再拉回来一点点、
啊、
就是这个表达这个事儿、
啊，
看似貌似我们每天都在不间断的更新内容，
嗯
啊，然后我发现有一个挺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的，你反正你说你在咱们今天聊的不是说播客本表达这件事儿嘛，
嗯
啊，有些时候。表达的方向或者是类型其实很多，
嗯，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一点就是尽可能的多跟现实生活中的人表达表达，可能还好一点，缓冲一点。然后我的思路就是，如果我们播客里面录节目录太多了，我尽可能写写字儿，啊，然后写一写。你没发现我现在就是什么小红书乱七八糟的写一些东西啊什么的，我尽可能不看一些网上的东西了，
嗯，
而且 AI 给我的荼毒特别的深。但我又离不开他
啊，对
啊，我相信你也是，
是
是吧？
现在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做一些内容，我离不开 AI 给我一些灵感，
嗯、
比如说咱现在这期节目，
而且他写的真好，
这期节目他会给你，比如说这个提纲，
嗯，
对吧？或者他会给你把这个内容帮你总结成一个标题，就这类东西，
嗯、
他其实已经弥补了一些我本身不擅长的这些工作。我是一个理科生，
特别有意思。你不是写用 AI 协助写了一个大纲吗？
啊，就这期。
然后呢，我把你的大纲啊复制过去，复制到 AI 里面，然后我再写一段话。我说我有一个朋友，想做一个播客节目，他列了这个大纲，
嗯，
然后呢，然后我再写我，你有什么想补充的？
嗯，
然后他会再生成一个
你这个观点的东西，对吧？
再生成一些就是不一样的观点，或者引出一些资料，就是现在就是来回来去的倒。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我为什么觉得 AI 特别好用？就这两天我一直在玩 Gemini。就 Google 的那个 AI，它这两天就更新了一个版本，就是说它通过你之前所以提供的所有的内容和对话，能够生成你自己的本身的一个类似于档案的这个东西，
嗯、
就是说你自己的问题
就有记忆了吗？
对，
嗯、
就是你之前，比如说我今天我跟他说那个我要跟老段来录一期节目，你这个节目可能会在津津乐道或者是不三不四里头去发，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当表达者失去了这个表达欲以后应该怎么办？然后呢，他就把我之前所遇到的人生困难全都给我分析了一下，就说你看你之前 哦，你的经历，你的工作经历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后来呢，你又经历了，比如说你又在运动，对吧？然后你现在又受伤了，然后你最近可能又是处于受到低谷期，然后呢，结合你这个老段他们节目的这些特性，然后你就可以聊一些哪个方向去聊，然后呢，他还会跟我出说，你可以聊播客，然后也可以录一个 vlog， 或者是录一些其他的这些脚本的东西。然后他还会给我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东西你可以在哪个台去上，他会就整个的去理解你。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用我的 AI， 用我的 Gemini 和你的 Gemini 去对话，他是不是就能享受出那我跟老段之间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去帮我们去创作一个话题点？
肯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现在我的 AI 更像我了，你的 AI 更像你了。
对，
什么时候咱们就比如说能有一个说什么对战功能，
对，
就真的能生成一些东西。而且啊，你看，就是你刚刚说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比如过十年，你 Gemini 还在，或者说怎么着，你问他，你说，哎，我又没有表达欲了，他会给你写大纲，说你十年前跟老段聊过这个，你要不要再考虑跟他再聊一聊？
对，你是不是这十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啊，对，他肯定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说我现在作为播客制作人，然后呢，明年我想，你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有助于我怎么怎么着？他会说，他会把我之前那个财经啊，什么这个杂志者餐桌啊，这些所有的都会带入进去一种可能性。他不是说安全出口和案件本身了。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表达，比如说录节目，哪怕是我们两个人就坐在这儿聊天，或者说我采访你，这是在我来看是一个成本挺高的一件事儿。本来我这个人现在就是已经，就是几乎不怎么出门见人，就是我想知道一个陌生的人，他能够跟我聊什么，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是有一个主播突然在节目里头要跟我串台。如果你自带话题，那 OK 没问题，我可以配合你。如果就是说我们本身我的节目我就不怎么听，然后呢我们被硬控在一个场合里头的时候，我会想说我们应该聊什么。
嗯，
这个时候我就
这焦虑你都有。
太焦虑了，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对方他擅长什么，他的背景是什么，他能够聊出什么样的东西，我能不能接得住，或者是我们两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奇怪的这些化学反应。我很期待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两个的人工智能体，他们两个人可以先开个会，把他们之间觉得可以拿出来就是碰撞的这个结合点，
每个人生成一个报告，然后咱们拿着那个报告。
对，你看那我就说你给我生成五个点子，然后我们从五个里头要选一个，然后他们就可以就知道说是这个大纲应该怎么列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包括就是我觉得我对一个人了解的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的人吧。
你非常外向，而且你就咱俩今天不录音，我前一个月吧，斯西莱跟我说，我说哎，好像你貌似好久没跟舒淇他们一块儿录个音或者见个面了。我说还真是。我说这东西我因为我看你一直在跑马拉松嘛，可能也挺忙的，
也不是很忙，就没事
干。因为我老来，然后呢，有些时候咱们时不时还能碰上，咱就聊了，咱约不约的咱们也聊了。但是就这大半年，好像确实你的这个表达欲和整个的状态，在播客这块确实存在感越来越低了。
对，对。对，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天津那边能跟我一块录音的比较少，来北京的话我还是得计算一下出行成本，然后呢还得再计算一下可以聊什么。
那之前这些不都也是客观存在的吗？
之前的话就是你来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就是现在的话我们都在天津，有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
你之前也在天津啊？你之前你
是那主播当时在北京跟你比如说串台，那肯定得来这边。后来的话有时候我们就去丽丽家录啊什么的。
现在丽丽是不是已经在天津了？
现在她是两边跑，所以她不知道她在哪儿。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些人员变动，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都特别忙，她考试啊，搬家呀，装修啊，就乱七八糟。
你看还是背后的人的问题。
对，我再重新再去找一个跟我聊天的人，我觉得我们之间建立这种默契感的成本就会很高。为什么？你看我老段，我一直抓着你聊，是因为我们熟。我知道我说出什么话来，老段你能够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反应，这个是其实是我很期待的，也可能是我们听友很期待的。他每听一个节目的话，他肯定是有期待感，对吧？我对你这个，我知道你的节目是好玩的，还是深入的，还是什么样的这种欢乐的风向，就是他会觉得说，那我 可能它符合我这个期待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好节目。但是我对一个比较陌生的主播跟我一块聊天，我就会有一些焦虑感。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什么样的感觉，他会给我的听友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未知的一件事情。我对他其实是有一些恐惧的，
就是已经不享受不期待未知了。
对，这个是我不太敢再去录新节目的一个原因。包括比如说我在天津，我周边的朋友能有表达欲的人，我觉得可能还没我多。
但是不应该，天津不应该挺爱表达的吗？
对，但是我是觉得可能
有意思的人应该也不少，
可能是我没有太出去好好的去认识吧。
嗯，
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有一些东西比较局限性，它并不是有一个非常全国视角的东西，也有可能是我自己顾虑太多，还是觉得可能觉得每次出门熟悉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表达欲这个东西不是一直都有的，有些时候你突然特别想说，不是因为你话多，而是你终于觉得这段话值得被说完。但说话这件事儿其实挺费劲的，要有勇气，要专注，也需要一点点持续的能量。所以这期节目也感谢充电超快续航超长的宁德时代，在我们这期节目的中途给大家也补一口电。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我们继续。其实我感觉能拓展的人脉和一些找的想聊的也能聊差不多了。
对，
说不准明年我们可能要重启一个计划，就是把我们请过嘉宾再聊一遍。当然这不是水节目的一个思路，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小的策划。就是说白了，你说你新认识一个人，就是我们对于他的这种了解程度可能也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呢，听众们可能聊完了也就聊完了。那倒不如就是把一些熟悉的面孔然后再聊一聊，也就这样了，
也挺好的。而且我其实觉得现在比如说有一些线下活动我自己是比较乐意参加，比如说像上次北京那个弄得挺好的那个活动，你看我就认识了五湖四海他们俩。然后
你不是早就应该认识，早就认识了吧？
不认识，第一次见。
他们所有的录音都在这儿录，
但我没来过呀，我没见过呀。他们录音的时候我肯定
他们可太希望能有一个人跟他们一块儿录了。
来来来，叫过来吧。
那以后
因为
他们在这儿录
一块儿录的，
那以后他们在这儿录就直接你就一块
儿。因为什么我录音的时候我会挑没有人来的时候我才来，对吧？有人来的时候我就不来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态的录音间从早到晚都是被约好，那天我是不来的，所以我能够遇到主播的机会其实不多，别人不来的时候我才能来。但其实这样的话我就跟很多人错过了、这个、
但是你这个可跟波波的思路不一样、波波其实我一直觉得生派津津乐道的这个生派录音间的原则上该有的美妙之处就是应该让这些排着的这些人互相认识。
对，其实
但是大家没有达成这个、不是说我们想介绍他们，我觉得生派只能当做一个载体和平台，但是愿不愿意只能靠大家了。
对，其实甚至我之前会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北京为数不多的能够公开给大家来录音的这个录音间、就是而且我们是有两间屋子甚至三间屋子，我甚至都会想说我应该每一间屋子放一套设备，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跟老段我就可以录一期完以后我再去跟上面那一期节目的嘉宾、或者下面我们再同时再录一期、对吧，我们可能到场有三个节目、那三个节目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么两两配对的去串台、
对对、很多时候我们期待就是那种无意中的碰撞，然后万一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哪怕合作，或者就是说你成为一个酒肉朋友，你们吃个饭、聊聊天，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搭子，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好像我认为这可能是南北方的还一个区别，
还是可能这个地儿还是有点太偏了。
就是不是偏，不是那个位置的问题，是说风格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严肃，就是尤其是离政治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大家那个距离感会。因为我去上海这几年也少，然后呢去过这两三次之后，我发现虽然可能他们是同事之间那种相处关系，我们属于朋友，但是貌似好像没有回到朋友该有的那个状态，热热闹闹的那种状态，大家都不见面也都不联系， 然后呢，上海所有的北京主播都得去外地见面，这真不是一个梗。
对，你想老
赵，这真
的是这样。你看我今年见着你一共才几次，
两三
次，每次都是在外面。在上海或者在北京的活动，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哪个活动上面，我见到你的你们的活动，或者是别人的活动，对吧？但是我真的是能够在平时生活里头见到大家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但理论上来讲，我觉得北京它理论上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你的主播跟主播之间你就是得见面。你看我
谁干谁发起这事儿呢？
或者我是想说一件，这我会不会可以把我们生态录音间的这个日历，比如说做成一个公开的日历，我能够知道就说我们今天这个录音间有谁来，比如说今天我来，或者是老段你来了。比如有想跟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录音的人，那说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时候也来，然后呢我们一块聊天，我就能够就说哦，或者是我看看别人的行程他哪天来，那我们就可以再约一场，就旁边这间屋子我就拿一个罗德的麦克风小蜜蜂去了，我们就录下来了。
对啊对啊，而且那儿挺适合拍视频的。
那个，
也
对，那间屋子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就是收音的效果会有点回音，所以当时他们并没有做好这个装修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它不重要，就不重要。就我现在就觉得，如果真的是你没有灵感了，你就只能从别人的身上有趣的这个生活里面去重新去激发你的灵感。
嗯，
因为你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一成不变了，那你就只能靠别人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惊喜。
可不吗？
你看我在天津的话，我既找不到人可以录音，我也几乎连门都不出。
或者是说，那天去上海跟朋友几个主播见面，然后呢，大家当然就是闲扯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话的结束，就是我听完了整个从头到尾的一个，当然是调侃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万一我有了钱了，我一定要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什么最好的地方，然后弄一个录音间，或者是要在这个地方录播客。这就让我们就是当然最后那个人就说，另外那个主播就说了一个，就说哎，以后等我有了钱了，我现在是掏粪工，等我有钱，皇上一定是要赐给我一个金色的勺来去掏粪。就是我当然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调侃，但我觉得有意思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线下有了这样的机会，我们见面了，聊得也挺好，我们为什么非要录播客呢？就是为什么非要所有的事儿都落在播客，播客它就是一个载体啊，它更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比如说，哎，咱们是不是，哎，我觉得你挺好，或者你是一个广告商，那你投我播客那是一个层面，你不投，咱们有更多的其他的合作也是可以，我们一块吃个饭。但是好像大家所有的，就是尤其是北京啊，就是好像最后就是说，哎，我们录个播客吧，但是没有再往下再想一步。
哎，我觉得你看，像我们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这个因为自己还是一个爱分享的人，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我自己什么事儿都想分享，然后就是也可以吃个饭，也可以投个资，也可以扯个蛋，然后把它录下来，
那挺好的。
当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一开始做节目的初衷，但是做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现在就什么也不想分享了，我会觉得这有什么可分享的。你看，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一句话，有一点很触动我，就上次那个狂喜，就今天那个狂喜，有很多那个话题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就这种话题你怎么能拿出来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上次他们有一个叫大王，还有大猛，还有什么他们金花他们录的一期节目，就叫什么世界末日来了以后你们会怎么办，如果可能是说马上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你们要做什么事儿什么的，就这种扯淡的这种开脑洞的话题，我当时听完了以后就觉得这种话题也能录，这有什么可录的，就会觉得这话题也太扯了，大家听完了以后可能没有任何获得感。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台下的人做的还挺满，然后这一场也获得了很多好评，就跟我自己的预期是不一样的。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知识，非常没有含金量的一档节目，你根本就不用准备，就不用说像写竹子稿那个样子去准备，大家可能就是扯淡，然后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大家评论还很高。这个给了我一个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很好的准备，也许并不需要就是说有很多的干货，或者是真的是能够给大家 特别有意义的什么获得感，
嗯，
因为大家就想听你说话，你说什么大家都想听，
嗯，对，我觉得对于你来讲，我其实是可以，就是对咱俩都是，我觉得可以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新的尝试和开始，就是咱俩都是那种，如果我发起的，我更焦虑；如果我是临时加入的，我也挺焦虑。但是因为我临时加入，可能还有其他人，可能那个焦虑会帮我分散一点。但是我发现啊，就是你刚刚说的大猛，还有什么李淼，包括黑水公园金花啊、大王啊啊，包括黑水公园好多的那些什么梁波啊、什么蛋塔这些人啊。这次我在狂喜上里面看到好多临时的加入和变动。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些人，就是相当于，哎，这话题只要我参与了，我都能有我自己的视角，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不一定非要说要去怎么准备，但我有些时候就临时加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尝试，以后不准备了。
对，你看，就是比如说像狂喜当时是先定了我们这一堆100个主播，然后呢大家去约场，对吧？然后呢、
嗯、
有的人是带着话题、
嗯、
我会每一个话题挨个看一看、
嗯、
就是这个话题我能不能聊，再看这个主播我认不认识，
嗯，
然后呢这两个如果都满足我的条件了，我是愿意加入的。如果要是这个话题我能聊，主播我不认识，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反抗心理的。
嗯，
就是你不太愿意去聊，但如果这个主播我 OK， 这个话题我完全不懂，我也不行，所以我是觉得我可能自己陷入了一个表达的框框里。
嗯，
但是其实你看，就像关雅迪每次都说，其实你应该去接受一些就是意外，比如说之前是我们没有话题的，就是几个人我们坐下来，然后现场想话题。第一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场是没有话题的，然后最后还定的话题，
嗯，
然后也聊了很多非常火爆的劲爆的内容，然后呢也是后来第二场第三场开始，两个主播带两个志愿，那叫是主播志愿者吧，
志愿者
啊、
嗯、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很多大家能够坐下来，其实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嗯，
然后我会觉得说，哦，其实可能最大的这个意外就是这个意外本身，这个意外本身它就是应该让它出现。
嗯，是因为那个项彪不是说重建附近嘛，就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他有他的解释，但我受到的触动就是说，拉着你的熟悉的人，或者是哪怕你就周围的邻居社区里的这些人，然后参与进去啊。当然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那个今天好像白天的时候我还看关雅迪在小红书直播来的啊，然后我就进去听了两耳朵。他其实对于自己的那种定位其实特别清晰的啊，这个关老师听到这儿，如果你听到了啊，这个可能我描述不准确啊，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说做内容做的多么的那啥的，但是他有他自己的所长，而且这个狂喜做的确实不错，对吧？毕竟他现在已经做成了现在国内中文播客里面应该是最大的能持续的播客活动和播客行业的这种会了，
干掉了所有其他活动。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本身他在做自己擅长的事儿啊，有人就是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那参与不参与，其实对于他来讲都没那么所谓，他就把自己想做的事儿做好了，然后提供这么一个空间平台就完事儿了。啊，甚至他把他那个什么3C工作室都要单独共享出来，比如不同的时段，可以让大家保证说每一场都有一些线下的，而且他非常在乎线下这件事情。
对、
啊、
他人跟人之间是要有连接的，
对，
这也是我其实比较坚持的一个点。
对，所以说你看那个北京这个弄得挺好，我们去年是小范围嘛，今年算是壮大了，到明年我们其实是希望把它变得更大，
咱一个月来一场吧。
我其实挺想干这事儿的，甚至我觉得就是几个主播，比如说咱们这小 team 里面就20个主播，说多不多，说不少不少，在北京整这么20个人不难吧？
对
啊，20个主播，20个就有多少个组合排布的方式啊？咱们每个周末都找一小咖啡厅，然后来收不收票的？我觉得现在很多咖啡厅都非常的开源，
对，
你借人一个场地问题是不大的。
我们不弄这么多，或者说我们不找这些什么礼物的赞助什么的，
嗯、
我们票也可以少卖一点儿， 或者是就是不赚那么多钱，或者不赚钱，哪怕我觉得也是 OK 的。
在北京也没有什么差旅相关的东西，
对，
咱们可以暂时先不考虑外地的主播过来。
对，我们就先把我们自己主播的这个氛围搞一搞，是不是也挺好？我跟你说啊，也有可能我最近状态不好，是因为我不怎么录节目了，就因为各种原因，大家都忙，或者是找不着想表达的话题，
嗯，
所以我就不太出门，不太见人。嗯、但是我又是一个很E的一个人。
其实你不一定没有表达欲，你只不过就是
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觉得自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嗯、
就是吸收的点太少了，就能够吸收让我自己有想创作的这种火花的东西太少了。嗯、但是我又是一个很E的人，你知道E人的电量来自于交流。你这爱人的话来自于自我，对吧？
就是你再不交流，你就容易抑郁了。
对，
把一个艺人变抑郁。
就我们艺人的能量来自于，就是说我们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从别人身上能够获取能量，
嗯、
这个是我们艺人就是快乐的源泉。所以我们越聊天，其实是越能够就吸电的。
哦，所以说你马拉松是不能提供能量的。哦、
马拉松是我也可以，就马拉松是我。哦，自我产生能量的一个方式，
嗯，
但毕竟我聊太多跑步，大家也不懂啊，我不能把我节目变成、
嗯、
啊，把我变成一个跑步类博客，那个人群不就更小众了吗？
嗯，
那大家要就是觉得，比如说你的正经的专业，你正经的活你不干了，你天天跑步去，我们现在就有人这么说我，我就后来就从那群里退出去了，就说。
啊，你真这么敏感吗？
不是，
说呗，
不是，他会觉得
你从把你从哪个群里退出去了？
我们自己的工作群
啊，
就是因为就会有人说你的正本职工作没有做好，然后一天到晚都快成跑步博主了。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自己获得能量的一种方式，这是我一个自我修复的方式。但是如果我这个能量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吸收，或者说我没有办法从其他身上产生快乐，那我就只能自己去产生一些内啡肽，
嗯，
对吧？所以他有的时候这个跑步也是我自己可以有一些反思的这么一个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因为已经其实想聊，但是我又很少有人能够理解我的这个境地，你懂吗？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会觉得说，那你就一天到晚就跑步就好了，你就只想跑步就行了，你不用管别的，就这些话题就很伤我。我就为了我可能还是自我保护欲望太强了，
就是你太在乎别人怎么给你评价。
对，其实你看，我就会觉得有一些人真的是刀枪不入，
嗯，
就是谁也伤不了，像关雅迪这种，
一定的，一定的啊、因为你看，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松鼠大侦探复更之后，有一段时间天天被人骂，
为啥？
说我什么啊？各种各样啊，就是最后升级到就是说我把所有的主播都挤兑走了，只留下了我自己，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家这个什么情侣安排到播客里面去了。但是原则上是 Cecilia 鼓起了很多的勇气，他自己写稿，然后说他这个松鼠大侦探他也来更。其实他对于案件类型的节目他没有那么的，之前也没有那么多的收听，但是他其实在检索案件啊，包括这些，因为他之前这个在国外上学，他好多那个做 paper 的那个能力嘛，
嗯，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他是有这个能力来做的。
他现在也开始做这个了，
只不过最后你想想，比如之前很多人都喜欢宇哥的啊这个搭档，然后呢突然间宇哥因为家里边有小孩然后要结婚什么乱七八糟的忙起来了，然后谁家说那我来
帮忙吧。对，这个节目就不更了呀。
啊，也不能不更了嘛。然后一开始是我自己个人更，然后发现又挺累，我说那找一个搭档，然后我一期谁家一期，我一期谁家一期这么更，然后就开始骂。然后之前从没人说，然后怎么着，然后我们一直很谦虚的说，哎，人怎么着我们就怎么改。然后现在换成我跟思夏天天就骂，开在小红书开贴骂我们啊。然后我们之前还找了一个案件的，正好我们之前把我们那个灵异的主播来聊一聊，因为他在那个河北那边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个人的一些东西给说出来了，然后有人骂，开贴骂说这个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案件？我以为夸我们的，我一点进去全是骂。然后底下的所有的那评论都是说啊，我之前跟老段对过线，啊，说这人就是三观有问题，等等等。就是之前没有人说我们，但是我发现给我的感觉就是，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呀？就是之前，我不觉得有人说开贴夸我们 但是我至少没人说我们嘛。但是这帖出来之后，底人全都是骂，就是说明这个案我们确实有好多曾经可能会被人骂的，但是人不说，但是人借着这个机会去说了。所以就是说吧，这种反馈机制确实，因为像我认识一些大台啊，很大很大的台，他们说平台是有责任的，但是呢他们暂时可能很多的收听的这种反馈都是来源于平台，但是很多的大台都是想脱离平台，因为平台不管你点了不友善或者点了一些明明冲人去的这种，他不管，他没有很好的把这个舆论的这种评论掰正。
你看就现在就有一些观点，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就得只有对立面它其实才会有话题性，对吧？就在很多平台，就不只是播客我们这样一个同一个媒介
啊，
就其他的一些媒介它就是都是这样。为什么要追热点？追热点的话呢，包括有争议性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才有人追着你骂，那它才是有一个正反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冲突，它其实才有讨论性，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之前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支持你的人会因为有冲突以后更支持你，就你有观点以后他会觉得你这个观点，你会获得就是你相同观点的这些人的这个支持，但你如果这个人没有观点的话，你会连这些人的支持也得不到。所以很多人的话会在节目里头或者一些内容里面作品里面会专门去比如说加一些投票，就这些功能它其实都是这样设计的，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东西是有话题性。有话题性的话呢，你就能够有个性，有个性的话，个性分鲜明的话，其实才算是一个比较鲜活的一个人，所以大家才会喜欢你。但是反过来讲的话，有话题性的代表就是说你还肯定会有一些不支持你观点的这一部分人去讨厌你，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点，就是你获得了别人的喜欢，也同时获得了立方人的讨厌。你除非既没有人喜欢你也没有人讨厌你，那你就可能就会从大众视野去消失了。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公开表达的人他都不太愿意接受，就哪怕可能自己心里头都会潜意识的去害怕有人就尖锐的去提出批评，但是我现在就很羡慕那些明白的人，他能够做第三视角，就是我知道我做这件事到底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其实我做不到，就是你流量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好评如潮，那不可能，对吧？肯定是有好有坏，你打分也不可能永远是100分，也可能就是50分跟50分，好的50和坏的50。但是很多人的话他就能够克制自己的理性去接受那50%都不喜欢。但是我们我觉得可能还是普通人吧，就是
对我说这个点，就是因为我如果放在很久之前，我会特别，因为刚刚你不是聊到这些困扰的问题吗？我会很受伤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看待这些问题，我会不会去琢磨这到底为什么，或者说有没有，就我不会去自省了这些事儿，就我觉得挺好的啊。然后有
你也不生气了，
有不生气，完全不生气了。
那你已经走出来了，
就是有一些事实层面的东西，如果我发现有问题的话，我觉得可以解释一下。就像你说，就是你要在互联网上留一个痕，就是让大家知道。在这些状态下你的观点是什么，你要留到这个痕，就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特别对的一点，就是你要让喜欢你的人知道你解释了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不是你说的那样的，这个很重要。就之前我可能会很生气，然后呢又经过一段时间就是鸵鸟，当鸵鸟就我不看了，
对对对，或者是回避型的，
对，然后慢慢就会变成就是说哎，我把直面这些所有的恶评负评还能把我骂到什么程度呢？啊，最后我发现大家想象力也就这样了，就是还好啊。我不是站在一个很高清高的位置去看待问题，是说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是说有失偏颇的，有些是纯情绪抒发的，或者哎呦这人价值观有问题，这种太宽广的扣帽子和那种就是说哎呦我不喜欢这人说话声音，或者哎呦这人怎么老说英文
口水音
啊，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就不做任何评价了啊。但是有些事实层面的，你比如说他这人就是我早就跟他说，他早就知道这人不尊重女性，你说我怎么解释，我发了我还怎么尊重女性？就是如果我非要放一个政治正确的人，就是一个女孩来我们这个案件，那我 知不知道他是不是多么的尊重女性呢？他的立场是不是也要去用我们去考验一下？这掰扯点太多了。
哎，所以怎么修炼能修炼出来就这种就刀枪不入的这种性格？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小时十三分钟，然后巴拉巴拉，
我觉得
巴拉巴拉说半天，表达欲没有表达欲了，其实还没有说到太多的正题，我们也说了这么长时间，证明咱们还是挺有表达欲。
其实我还是一直在吐槽，
所以听众们觉得这期会不会有点负能量？
我不知道，
有一点吧。
就我当时想到说负能量太多，这期节目就不太想做了。你看我永远是顾虑太多的一个人，
嗯，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我刷抖音，就是有一女的跟老公做饭，每天千篇一律的在那制毒，就是做那饭都特别恶心，然后那表达自己对老公的爱，
嗯、
就那种对反差特别。
谁制毒？女的
做饭？这女的不叫制毒，就是她做那些
黑暗料理。
哎，对，就是那种、
啊，
然后还老公还吃不是香。然后呢，我相信评论区里头应该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吃的，就都在骂她。结果那个女的就一心一意，每天就只制毒。然后就治的就是我们所有人看完了以后都想减肥的那种。
男的是不是穿一块背心坐在那儿，然后在那儿他女的就在那儿一还说这是昨天剩的什么怪。
类似于这种啊，是一个、哦、应该是一个就是乡村生活的这么一个账号。但是人家流量还挺大的，然后他每天就是雷打不动的在那儿更新。然后我当时每次看到这个都会想说他这个。更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在秀恩爱，还是说他就是想听人骂？就照样都不耽误人家自己在那表达成
一个
非常、就
是、
对、
嗯，
他也不一定是完全博流量，因为我看他老公真的吃的很香，就他们做饭风格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可能就是不好看，但是挺香
啊，独树一帜的一个赛道吧，
嗯、
可能
对对，人比如说那个他做一西红柿炒鸡蛋，然后配方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他只不过加了两滴、
嗯，
比如说可食用的紫色的糖浆。它瞬间就变得，你说口味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它只不过就颜色变了，你没食欲了，但是吃起来确实还是挺香的。
不要再硬着了、
嗯。对，就可能是这个逻辑哈。嗯，
哎，老段，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我们对谈的节目里头，你的话明显比自己的节目里话好多好多？
就是因为两个人，我觉得首先啊，
必须得
还是能
搭档。
能深入的、
嗯、
就是我跟斯西利亚的节目我也是话多的、
嗯、
甚至我觉得我都有点打压他了。
嗯，他可能但是年轻出口有的时候我跟你们录你会觉得你的表达欲会有点少。哎，
嗯，我会倾向于让大家多说话。
嗯
啊、
嗯、这是不是也是职业病的一种？
是是，因为再怎么着也是要像模像样的有那么一个串结构的主持的这么一个身份。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挺享受的一点就是比如我跟你们之前那个不三不四这你们姐儿仨一块录、
哦、
我觉得整体来讲挺热闹的。
嗯，
好、啊、我觉得那个状态让我看不到一个完全说谁是那个结构控场的、
嗯、
没有，就是大家都在输出。我其实挺羡慕这种都是输出的。
我们可以再安排
啊，我其实挺羡慕这种很输出的这种、
嗯、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哪怕我就拿一话筒我说的话比较少，我听起来我都挺享受的。我现在没有那么在意说这期节目上线之后会怎么样了，我觉得当时挺舒服的挺开心的就好了。只不过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录的时候我也没有多享受，我剪的时候更难受。为什么之前我说你刚刚也说很羡慕就是我们当年那个几个人那个状态，就是因为我剪的时候我二次享受，我录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哪怕我少说点话，因为有些时候我发现啊，我的作用就是说我在一些能挑起大家马上要爆点的那个笑点时候我能起到一些很好的问题和作用。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比较习惯剪一些什么金句，所谓金句放在前面嘛，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抓住一些点然后让这个人的特点放大化的。嗯，
你还是蛮愿意做一个幕后的。
是是，但我觉得自媒体人如果你要想全线的打造个人的这个影响力不能这样。
对、
嗯、
这就是跟你的表达欲就是冲突的嘛，就是你作为幕后的话你的工作其实是让这整个节目或者是让内容发光而不是让自己发光，所以大家能够记住的不是你，记住的是你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打包的一个作品。
所以明年我们就计划啊，无论是找哪些播客或者主播或者是谁搭档，我们最好就是一个月去一趟二三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做一些这样的小型的活动。我们以播客作为载体， 不见得非要是说去那儿给人推广播客去，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这是平台方小宇宙什么的该干的事儿。我们就去定一个话题，如果当地有合适的主播啊，愿意当做一个东道主，我们一块儿策划一个什么小的活动这种的，找一个咖啡厅也好，我觉得这事儿非常靠谱。前段时间我在那个小红书认识一个桂林的哥们儿，然后前两天来那个北京，别的事儿，然后我们正好有机会见一个面。他说现在桂林有点像大理那感觉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儿的山水啊，但是那儿的这种小众的一些文艺的，包括那边的外国人特别多，啊，你没发现北京老外越来越少吗？当然了，我觉得这是全球的经济下行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会选择去北京或者是去中国，会选择一个性价比很高、环境又好、物价又低的地方。他们老外过得很舒服啊，在那儿有一些什么当个外教、开个咖啡厅就非常的好。所以你不知道，你身处在一线、二线城市，你不知道三四线城市现在什么个状态。所以明年我们准备就不一定非要做播客了。我们可以通过播客去载体，然后找到一些当地，比如说当地有一些什么手艺人，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做点什么小买卖的一些人，我们就可以我们几个主播加上他一块做一种活动，然后推广一下我们自己个人，我们是做啥的啊。甚至我们可能会召集一些想入播客的人，因为播客制作人他不仅策划，不仅剪辑，包括后期，需要大量的人。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同好，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后期的这一块制作可以多分发包出去给一些人，我们就解放
了。哎呀真好
啊，我们就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但是这事儿在北京其实也可以干，
嗯，
只不过就是没人组织嘛。
你看你还是在对这个市场有这个非常正面的预期。因为我都会想说，哎算了吧，我不录播客了，我去做小红书。小红书我不需要拍那，我不需要主播搭档。
明年这个计划不是播客，
嗯，
是我通过了这么多年做播客得到了一些的收获，给我指明了一个要重建附近，要多去跟线下去接触的一个气口，我才可以去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些年的播客，我也干不了这事儿。
嗯，我觉得线下可能是明年我们也想要尝试的东西。
嗯，
就是别总在线上聊播客，这播客就这样了。我觉得，
嗯，
这量也不会太大了。然后包括这个内容，其实也挺卷的，永远会被内容这种声浪就埋没在一个角落里头。
嗯，
然后我们去卷这些订阅数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也不太现实。不如去做一些真的是有意思的事情。
对，因为现在就是这几个榜，这几个这平台啊，这几个榜啊，这个编辑推荐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圈层，就是把你送到50000以上，你100000以上等等等等，这些你的流量的这个梯度就是不一样，明显，特别明显的感觉啊，就感觉因为我特别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瓶颈期，就是50000到100000这个瓶颈期，这会比10000到50000更难啊。那这接下来这个瓶颈期，在我们保证播客更不更的情况下，这个单说的情况下，我们该做点什么呢？啊，那播客这些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能通过这些技能在其他领域能干点什么呢？
真的是、
啊、
我靠他养老吗？这肯定不太可能。
对啊，你说你现在接就是不说你们了，我们去2025年没接到一单商务啊。
哦
啊，
我还是有
的。那些带货那些带货给你个2000-3000的，结果我问过人家，可能就给个3000-5000的，然后让你去带货，然后给你分点佣金，这东西完全不成立。我真的觉得完全不成立，至少我们的播客我不想干这事儿啊！我觉得带货就应该用最适合带货的方式去带货啊！你喜欢我的话，我等我小红书到能带货的时候，你给我发货，我去给你卖，这没问题。
哎，我小红书到了，欢迎大家找我带货。
哎，是吧？我 AI 那号也到1000粉了，我也可以直播。
我都1500了
啊！这
你看我做小红书都比做播客涨粉涨得快。
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还记得我刚刚说那这个金色的掏粪勺的这个事儿吗？
嗯，
就是打开思路吧。我觉得播客这东西吧， 我非常热爱，我到现在依然很热爱，我也一直在为爱发电，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搭建给自己搭建这么久的信息茧房啊，还是有可能多拍。就是为什么我说视频播客这个事儿呢，有能力的，你就波波那天我们俩聊也是，你看现在真正能把自己说成视频播客的有几个播客，然后都是谁，
都是大人，
鲁豫、罗永浩，对吧，你还能知道几个做的挺好的吗，对吧，那个要不就是人闷闷声再挣点品牌播客的小钱儿啊，其余的没了。那但是我非常支持拍点视频的人，因为很多的有一半以上的人做播客是因为他们不想露脸。
对，
那我没有这个压力，
我可以录，
那我们
就
可以，那我们就可以录啊。那多拍点视频，是不是你是不是短视频，你是不是长视频，你是不是视频播客，你是不是平台喜欢的不重要，重要是你拍了你发了就行了啊，就像当年我们做播客一样，就是不知道录什么就开始录了就好了。嗯，
挺好吧，我觉得咱也算是今年总结一下，我希望我这期节目没有唱衰播客，我觉得播客还是挺欣欣向荣的。
嗯，不唱
做的好的还挺好的。
嗯
嗯，只是我觉得我需要，可能也是最近团队变动的原因，就是需要一些新的鸡血。
嗯，是是，有些时候过于疲劳的时候需要停顿一下，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沉默的时候不等于我们枯竭了，无能为力了，我觉得
也许可能就是一个整顿期。
对对，就是有些人他是通过一些休整来恢复一些能量嘛，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行吧，我觉得这期节目扯也挺多。
嗯，对，没事，我觉得录完了该吐的也都吐的差不多了。
哎，我觉得我好多了。
嗯，行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
拜。
声音陪伴日常，满电跨越山海。本期节目由充电超快、续航超长的宁德时代冠名播出。选电车，看电池，认准宁德时代。